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谁能跨越人生的高墙。在英国的爱尔兰乡间，有一种儿童的游戏，就是孩子们找一道墙，把他们的帽子丢到墙的一边，然后他们凭着信心，凭着勇气，凭着毅力爬过那一道墙，再把帽子戴回到自己的头上。爱尔兰的人的见解就是，一个好的孩子，一个得人喜爱的孩子，是戴着帽子的。好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许多的高墙，而且是一道一道的。在现实的压力上，学生有功课考试的压力，男女有青年有感情婚姻的问题，当你就业之后有工作和职场竞争的问题，当你跟人的关系也会有压力，当你有儿女的时候有儿女管教的问题，身体不好的时候有健康的问题，甚至有时会发生经济的问题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个依靠上帝，他这样应许我们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必如何。神要我们能够靠着他来走人生的道路，所以我们面对人生的许多高墙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当我们人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却是神的尽头。就像爱尔兰的孩子们把帽子丢出去，那就是跨出他们信心的第一步。我们相信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神在我们前面领路的时候，我们也相信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心意，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这种平安不是外在的，乃是我们内心里面因有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一种相信，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将我们所忧虑的事来卸给神，我们心里就会得到平安。这种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丢出帽子，我们必须把帽子再捡回来。要如何完成这样的心愿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有喜乐的心；第二个，我们要有谦让的心；第三个，我们要把这一些事情都交托。圣经说，疲乏的他是力量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得力的一个秘诀。靠主喜乐，要如何靠主喜乐？我们看到第五节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。主已经尽了，我们也可以解释成主就在我们的心中。那如何叫众人有谦让的心？请你看这张图，第二里那里，谦让的心乃是我们要保持我们慷慨、好意、公平、仁慈，为别人设想。这样虽然我们有时候遭受一些卑贱的环境，我们也受到人不公平的对待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内心有主与我们同在，这个谦让也让我们会不会为了抓这个抓那个患得患失，喜乐不起来，因为我们已经把忧虑卸给主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，凡劳苦沾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他得安息，因为我的心是柔和谦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柔和谦卑的心，谦让的心， 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常常喜乐，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。当我们要爬过高墙的时候，我们必先以之，先以我们的上帝建立一个信心的梯子。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到雅各的人生里面，他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他的伯特利。当他走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他面对他前面的人生，他不知道他前面的人生到底是怎样，他孤孤单单的走向那一个未知的这个啊人生前面的路程的时候，当他梦见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你父亲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展开，地上的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耶和华又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会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向你所许的这样的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当雅各面对前面未知的人生的时候，他心里的恐惧是何等的大。但是当他听到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，他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他的回应是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，就很害怕敬畏的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雅各因为得着神对他的这样的应许，那个信心的根基就建立起来，他凭着信心，凭着勇气往前走，他认识神的信实，他认识神是无所不在，他认识神是他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他父亲以撒的神，也成为他个人的神。亲爱弟兄姐妹，雅各的遭遇跟我们的遭遇是一样，当我们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的应许就如他所说的，他不离弃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他都必保守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虽然啊，现今的景况是那么的不好，大疫情的扩充到全球啊，经济的危机也是可以预见的。所以德国总理梅克尔说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这是全球最大的危机。我们不否认危机是存在的。2020年是我们应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审视的，因为现今的世界就好像被按了暂停键，倒闭潮、失业潮、死亡潮，我们都看得见，这是事实。而且各国为了防疫就筑起了高墙，这个是我们好好在神面前审视的时刻。其实最大的危机不是在外面，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那一种恐慌的心让我们做出很多的不理性的问题，让我们跟着来抢很多的东西，为的是让我们得安心。我们看到这个大疫情的隧道的尽头还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们内心的恐惧是可想而知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因为信心比任何的事情更重要。英国的女王特别对她的子民说， We will meet again， 我们会再见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努力团结一致，凭着信心往前走， 这个大疫情会过去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相见，来见面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如何面对大流行的疫情和经济的困境？唯一的方法是回到主的面前，过着信心的生活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这个话是真的，因为有信心就有力量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有神，信神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力量来源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。我们知道神的大能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无所不在，他是全能的神。我们对他的信心是从他而来。当我们信了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当我们信耶稣，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这就是神给我们信心的来源。信神的要从神得力量。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那信心是我们生命内在的力量。人没有信心便没有内在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凭着信心，神要让我们胜过世界的任何的苦难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，我们知道啊，以利亚是旧约一个很有能力的啊先知。有一天神对他说，你离开基利心到我所指定的西顿去找一个寡妇，他必养活你。以利亚就来到了啊，撒勒华寡妇的那里，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你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，只要先做一个小饼给我，然后为你的儿子做饼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情？因为这个寡妇，她的坛子里面的面粉还有油都剩下一点点，只能让他跟他的儿子来享用，享用完了，其他的都没有了，他必须死，必须被饿死。但是他也顺服啊，神顺服以利亚，他知道他做给客人吃，他就没有了。但是这个寡妇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。他和他的家人吃了许多的日子，结果坛里的面也没有少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个寡妇能够胜过大饥荒，是凭着什么？是凭着他的信心，凭着他对神的顺服，让他能够度过大饥荒。不是他坛里的面粉，也不是他瓶里的油，乃是他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信心就像什么？信心就像雅各的那一把梯子，虽然它是无形的，它却可以让我们与神连结，让我们的心情，让我们的心里有平安，也让我们在生活中不会因为惧怕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更新，能够越成熟。信心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面的思想。所以请你看这三张图，那一个梯子如果与神连接在一起，主就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们要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耶稣，我们就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撒勒华的寡妇是用信心来胜过大饥荒。圣经对信心的解释其实很简单， 就是信，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就是未见之事的切记。将来的事，我们有盼望，有把握；还没有看见的事，我们应相信上帝和他的话语，有完全的确信。这个就是信心。所望之事，将来的事，未见之事，还没看见的事，因为有神，你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显现。好，对未来的事有盼望，有把握。信心是一切盼望的基础和保证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请你回想一下，你当初移民到澳洲的时候，你是信心跟恐惧加在一起吗？是的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状况，因为人的改变会造成压力，但是我们总是凭着信心走下去，所以我们就有机会移民到澳洲这个地方。有一句话我想可以帮助我们，就是当我们把信心摆在前面的时候，神的恩典、神的盼望就要来到，同意吗？信心让我们有向前奔跑的勇气。不知道你对大卫的这个见证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个人深深觉得大卫的见证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。也看出勇气其实是来自于信心。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高低起伏，他的人生充满了挑战，他的人生充满了危机，但是在他的见证里面，他说，我知道我能够存活到今天，乃是神给我的恩惠跟慈爱。如果我没有看见神的恩惠跟慈爱的时候，我早已没有力量奔跑前面的道路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来澳洲，你第一次找到工作，你第一次买房子，你第一次送你的孩子到学校，你第一次拿到驾照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见证？你有没有想到？你有没有回忆？这是神的恩典，你凭着对神的信靠，你成就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这就是大卫的见证。第二个，对未看见之事完全的确信。未看见的是什么？我们没有看见神，我们只有看见神的话。这个神的话来成为他很多的应许和帮助。信心乃是一种态度和行动，对那些未曾看见的事，我们深信不疑。这就是用信心的眼光去观察很多的事情。信心让我们相信是活在神的应许当中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离世以后我们会去哪里，但是我们却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当我们离开世上，我们要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无论我们生，无论我们是死，都是属于耶稣的人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先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会再来接你们。在父的家有很多房子，你们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你们相信，你们就要进到荣耀里面。这是我们所相信的。我们虽然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确信神的应许是在我们的将来要实现的。信心让我们看见神在真实生活上的供应。真实的信心能使我们超越看得见的世界，伸展到那看不见的世界。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凭着我们肉体的感官，乃是凭着那属灵信心的眼睛。讲一个例子，就是乔治·穆勒的故事。这一位乔治·穆勒，他活了93岁，他从1805年到1898年，93年的岁月当中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。他从到20岁的时候，他的人生里面虽然有神，但是他对神没有很深的印象。当他20岁的时候，他去参加一个家庭的聚会，他那一天真的圣灵来光照他，来启示他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对神的事，对属灵的事，就有新的兴趣，新的看见。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他成为很多孤儿的孤儿院的院长。他到最后，孤儿院有10000多个小朋友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他对神的事，他有新的看见。这个这么多的孩子要如何的来供应他的生活，他是凭着信心的。有一天，他的同工来跟他讲：“乔治先生，我们明天早餐没有面包，也没有牛奶，要怎么办？”乔治·穆勒说：“那我们跪下一起祷告。”隔天还是没有面包，没有牛奶，但是乔治·穆勒就说：“把杯子、把盘子都摆好，我们来做谢恩祷告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孩子的心是很迷惘的，因为在盘子里面没有面包，在杯子里面没有牛奶，为什么还要做谢恩祷告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祷告完了，有人按门铃，就有人说：“乔治·穆勒先生，我们老板说啊，因为我要送的那个工厂罢工，这整车的面包就要送给你们，请你们收下。”感谢主，有了面包，没有牛奶。接着又有一个人来对乔治·穆勒说：“我的车子坏了，在这里修理很久，牛奶是新鲜的。我们老板怕牛奶坏掉，所以他说，请你们收下这些牛奶好不好？”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让人很感动的故事。乔治·穆勒，他是凭着信心，他的孤儿院从来不卖款，不募款，但是神就供应他。60几年的岁月里面，他每天经历那一种以信心来享受神在真实生活上的供应，从来没有缺欠。我们感谢主。好，信心也让我们不顾念现实生活，更顾念永恒的事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，所不见的是永远。是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但是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事是能够回到永恒里面。我们从神那里得着救恩，我们要能够回到永恒里面。很多的事情是看不见的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好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我们基督徒绝不可失去信心。我们也相信苦难有一天要过去，我们也相信神依然在掌权，神的恩典每天都与我们同在。讲一个例子，就是在2003年 台湾发生 SARS 这样的一个疫情，那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，他有一天深深的体会到，当我的体温是37度的时候，那个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疫情，当你体温不正确的时候，超过37度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坐飞机，你就要被隔离，甚至被你如果没达到这个，你就不能出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这个医生他这样的体会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的体温37度是一个恩典，是生活中最平凡的恩典，却是我们生活极大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容易忽略了它，给遗忘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常常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第三，我们要如何翻过疫情，我们生活压力的高墙，我们可能要先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式，我们要回到简单的生活，因为简单的生活必然给我们减压。托尔斯泰说，心地纯净的人生活充满甜蜜与喜乐。过去我们可能太忙了，我们可能想太多了，我们身心灵都因为想得到太多，想很多的事情，让我们感到疲惫无力，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来减压，让我们的压力无限的扩大。所以或许2020年是我们重新审查自己的机会。过简单的生活，生活必然减压，因为很多的忧虑其实都是从生存面子、恐惧别人的眼光而来。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简单一点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。也要调整我们的人生的目标。以前我们或许追求物质的享受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能够身心灵都能够平衡，不单单是物质，我们灵命的成长也很重要。所以调整我们的生活，那对焦生活的价值。生活的价值是什么？就是容神一人。圣经讲的，只要你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能够生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有太多的这样物欲的来影响我们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。所以无论生无论死，都是荣耀神的命。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在永恒里面，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核心是在荣耀神，而不是在物质上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想清楚，生活可以简单，我们不要想太多，胡思乱想，我们把忧虑交给神。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开眼，我们也可以节流。我们也知道物欲是一个无底洞，贪财为万恶之根，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警示。那生命可以更丰盛，那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说，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的心里有平安有喜乐，你也愿意在当下能够来付出，能够彼此相爱，目的就是为荣耀神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面对当下的高墙，预备好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面对的神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为了荣耀神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先处理我们的心情，我们在处理事情会让事情做起来事半功倍。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处理忧闷的心情，不妨想想神在你生命上的恩典，你现在的温度是多少，你有没有啊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恩典。我想这些答案都有，你也能够看见各国因为疫情的惨状和恐惧，而我们却能够平安。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先确立神与你同在。如果我们回到雅各神对他的应许这一句话，神现在同时对你我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向你所许的应许。阿们吗？这一句话就成为我们能够往前走那一种正向的力量，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结论来讲，信心要摆在前头，你要翻过高墙，你必须丢出帽子，耶和华的恩典也必然相随，危机也会变成转机。很多时候生命的契机是从因为面对危机而来。当我们靠着神来胜过危机的时候，是我们生命更丰盛的时候。坚持到底，我们必然得胜。我想我们把约翰一书五章五节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也是当下最好的写照。圣经这样说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让我们有很多的苦难，也让我们或许会被迷惑陷在罪中，或许这个瘟疫是人世界所人所带来的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就要怎样靠主来得胜。病毒像盗劫来偷去人的时间，偷去人的生命，毁坏人的家庭，毁坏了很多国家的经济。但是耶稣说，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相信那个隧道不管你多长，最长的隧道是瑞士有57公里，但是有一天是会到尽头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他的里面我们终将看到隧道的尽头是再一次的蓝天白云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从你领受我们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能够胜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话在我们每位基督徒里面成为那个信心的基础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，我们还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还能够关心别人，就像撒勒法的寡妇能够胜过那个大饥荒，是出于他的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好的学习，我们的生命在当下能够活出基督徒馨香的香味，来光照，来帮助更多的人，也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我们也恳求恩主，你让新的药能够有效的来产生，也让很多的疫情能够平息，让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这个苦难让我们重新得力，让我们重新被建造。我们怎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